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创世纪呢，它的重点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呢，撒旦进来破坏，结果人堕落了呢，但后来神就应许要施加拯救，那所以创世纪有50章，前面是前两章讲到神的创造，那接下来呢，3到11章呢讲到这个蛇啊，就是撒旦进来怎么样破坏，让人哈、一步一步的堕落啊。那但是后来到第12章开始，神就另外起了一个头，就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啊。那前面这个3到11章里面的主角呢是亚当啊、亚伯、以诺跟挪亚啊这几位。从12章开始呢到25章是重点就是主角就是亚伯拉罕。然后26章到36章呢，这边主角就是以撒跟雅各。所以上次我们看到雅各啊，雅各的故事。
要记得啊。所谓主角的意思就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得胜者，是被神拣选的，那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软弱，那我们就看到上帝恩典怎么样的帮助他们、然后看到他们美好的结局。
那今天我们要看到后面、后面就讲约瑟的故事、所以呢，亚当呢是受造族类的祖先、所有的人类的祖先是亚当，但亚伯拉罕呢是蒙召族类的祖先、所以神在这个世界上世人当中呢，另外挑选了一群人，这群是被他所呼召的，那这群被他呼召的成为神的子民呢，他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撒那么多，那是指的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指的教会新约的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在肉身上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灵里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迁到基督的里面、
那我们上次讲到雅各，雅各你看他一生、充满了苦难、他第一个他为了要逃命而离乡背井，对不对、因为呢哥哥想要杀他、第二个他为了娶妻子而劳碌做工餐风露宿，他的命运不像他的爸爸、以撒，以撒娶个太太完全不需要花任何力气，人家仆人帮他娶回来之后，他在那边等着、然后跟他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雅各呢，他需要居然为了需要娶妻子而这边、劳碌工作14年没有薪水、就是为什么要娶这妻子、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父亲这个没有给他一些这个聘金啊什么让他去娶妻子，他需要自己、劳碌做工。那结果呢，他又被舅舅欺骗，而且被他舅舅剥削、
10次改了他的工价降薪、
接下来呢，后来他从那边 逃离之后呢，他心里头需要他面对拉班、就他舅舅追兵的这个恐惧，后来是神帮他解决了、所以他面对什么样的恐惧，还有呢他面对以扫、来迎接他的这个恐惧，带着一群人来，他想他担心说他是要来把他除灭的，所以他面对这些状况、结果我们上次没有讲的就是说，后来他的女儿呢有一个叫米拿，被人家强暴，被玷污，
被外邦人、
因为
那个独生女，
对，
这是大太太利亚生的，
对，独生女被强暴玷污，女儿就会多惨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后来他的儿子就起来报复，把那个强暴他的那个人的全城的人全杀了、杀了之后呢，结果后来他就有一个恐惧啊，就因为那个事件那个城市四周围的居民呢，就可能会来报复啊，会来杀他们全家，所以他那时候要面对
人丁这么少，
对，面对这样的恐惧，后来神保护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他面对了许多的苦难。后来他到了那个回到老家之后呢，他很快那个拉结呢就难产死了，所以本来说从异地回来之后要来这边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结果居然他最爱的那个妻子呢。生下了那个便雅悯，就是最小那个儿子之后就难产死了，这件事情给雅各带来一个很深的一个打击跟阴影啊。就后来还有一件事情，他长子流便啊，跟那个雅各的妾呢，毕拉上床啊乱伦，所以雅各他一生当中多灾多难，后面还有几个我们今天要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一定会 confused 啊，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呢？他生了他最喜欢的儿子叫约瑟，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哈、拉结所生的哈、拉结生第一个生下约瑟，后来第二个生便雅悯就死了哈、那约瑟呢？约瑟呢？他这个孩子很好啊，然后他品性很好，那他常常 跟那个其他的兄弟在一起，那些兄弟做错事了，他都会跑去跟他爸爸打小报告，所以那些兄弟都很讨厌他。那更糟糕的是，他做了两个梦啊、哦，那这两个梦一说出去之后，他更是招来这个记恨。第一个，他梦见哈、哦，他们在打这个河捆，结果呢，他打的是站起来的啊、哦，那些兄弟们另外11个河捆呢，都是向他下拜的啊、哦。那第一个梦到这个，第二个呢？他梦到天上有太阳、月亮，还有11颗星呢，都向他下拜。结果他这个把这个梦呢，跟他的哥哥还有爸爸讲出去，他们都很生气啊。他说：“哈，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连这个爸爸妈妈哦，11个兄弟都要向你下拜吗？”哦，这是他做的梦。就后来有一次，他爸爸派他去看他哥哥们，哥哥们在外地牧羊，结果他去。看他派他去啊，看看他哥哥们平不平安。结果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呢，那哥哥们看到他就很说：“哦，那个做梦的来了啊、哦，我们把他杀了吧，看他的梦以后怎么样应验啊。哦”所以那时候就把他的衣服，他本来是穿了一件彩衣啊、哦，是他爸爸帮他做的彩色的衣服啊、哦，其他兄弟都没有，只有他有啊、哦。把他的彩衣给剥了之后，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面，本来要把他杀了啊、哦，可是后来呢，来了一群这个商人啊、哦，是要下埃及去的。他们想说，哎，与其把他杀了，不如把他卖了，还可以赚点钱啊、哦，所以就把他这个卖给这个叫做以斯玛利的商人，他们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啊、哦。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去这些兄弟们啊、哦，回去要跟，就是他被带下去的时候17岁，那回去呢，那跟他爸爸说，哎，这里有一件彩衣啊，我们在外面捡到了，他们就有些血迹，因为他们故意把一些羊的血啊弄在这衣服上面，说，请问看看这个哈、哦，这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啊？哦，结果那个雅各一看啊，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哈、哦，他说是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所以那个雅各就认为说约瑟死了，那他心里就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哦、一个创伤啊、哦，所以为这件事情他一直在那边啊、哦、哀哭哈、哦，很多日子，他的这些儿子们起来安慰他，他都不受安慰啊。哦，结果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之后呢，他被卖到一个埃及的一个官的家里啊、哦，那个官是法老的侍卫长。那结果呢，感谢神老师，他被卖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圣经怎么说啊？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哦。那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呢就在主人的眼前蒙恩，然后就伺候主人。那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就交在他手里啊、哦。而且当约瑟做他们家管家之后呢，神就祝福他们这个家里面的一切啊、哦。所以哇，那这个主人就很高兴，什么都不管啊、哦，就只管自己所吃的饭。结果但是约瑟长得很漂亮，很英俊啊、哦，身材也很好啊、哦。结果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呢，就来勾引他，他说：“你来跟我啊、上床吧啊。”那这个约瑟呢，约瑟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啊、哦、所以呢，他每次他来跟他讲，他都不理他，而且呢都不跟他同在一起啊、哦、约瑟就尽量躲着他。就有一次呢，他进到房间里面要办事情，就那个又被他这个主人太太看见了，就拉住他说你跟我上床吧啊、哦、哇，你就如果换是你会想说啊，这艳遇是不是啊，这是很危险的啊、哦、结果那个约瑟呢就把他，因为他抓住他衣服嘛，然后约瑟就把衣服脱下来，就丢了，他就跑掉了，免得被缠住。结果那个女人啊，就拿着约瑟的衣服，就跟他先生告状说，哦，约瑟过来调戏他，然后被他抓住的衣服，这个是一个证据。主人一听就很生气，就把约瑟下在监牢里面啊、哦，所以约瑟就被诬陷啊、哦。那这时候约瑟是。约瑟这个是第二次受到的，其实约瑟这个是第几次受到伤害了？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兄弟对他都另眼相看，都很排挤他哈、哦，他一定是很多伤害在里面了。后来又被卖哈、哦，他现在呢没做错事，居然被下在监牢里面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像这个约瑟里面一定充满了各样的伤害，对不对哈、哦？但他的反应都很好，我们后来看到他里面都没有苦读哈、哦，都没有这种啊抱怨。结果呢，他在监牢里面，神也与他同在啊、哦，所以让他所做的事情呢都顺利。然后那个管监狱的人呢，就让那个 约瑟去管所有的犯人啊。那结果有一次那个法老有两个臣啊，一个叫酒政，一个膳长啊。酒政就是这个端酒给这个法老喝的啊。那另外膳长是帮这个法老啊这个做面包的啊。那他们两个人呢得罪了法老，就被关进来了。关进来了之后呢就做了一个梦啊。那个时候约瑟在服侍他们，那他们各做了一个梦，每个梦都有意思的，那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后来那天约瑟来看他们，看到他们脸色上愁容满面哈、哦。约瑟就问他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做了梦啊、哦。约瑟就说：“哎呀，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啊、哦，请你们把梦告诉我。那这个好，这个左边这个是酒政了、啊，酒政就说他做了什么梦啊、哦？啊，这个帮我读一下啊。
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弃在他手中。这个酒政他其实是一定要伴君如伴虎嘛，哈、哦，所以呢，他就是要先喝那个酒。看有没有毒，看他自己还在不在，然后呢就才很安全的交给法老去喝。
所以酒政其实是法老的一个亲信啊、
嗯、
那但是这个法老对他产生怀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想要暗算他，所以把他下在监里面啊。那个膳长也是一样，那个负责法老食物的啊，所以这个他们法老吃的东西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为这两个人滋味啊。好，那这个酒政做了这个梦啊，那什么意思呢？啊，约瑟就帮他解了。他说：“三根枝子呢，就是三天啊，三天之内呢，法老必提你出监啊，叫你官复原职啊，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啊，做啊跟先前做他酒政一样啊。”啊，这个第一个这个讲解，所以旁边的膳长听了，哦，讲解得很好啊，很好。那我把我的梦也告诉你啊，我的梦是什么呢？啊，
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席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的头上筐子里的食物。
哦 ，OK， 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瑟就说，三个筐子呢就是三天啊、哦，所以也是，哎，这三就三天啊、哦。但是呢，他说三天之内呢，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啊、哦，然后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好、哦，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果然三天之后啊。哦，法老生这个时候，这时候约瑟已经28岁了啊、哦！你想看，17岁被卖，现在28岁在监牢里面啊，这11年日子是不好过了。那结果3天之后，法老过生日啊、哦，结果后来他就把这两个人都带上去，带上去之后，果然酒政就官复原职，膳长呢就被处死了。
我查的资料是说，很可能那个时候在宫廷里面有一场政变，要发动一场政变，所以呢。就把这两个人关起来，这样子。后来查清楚了，膳长那边是记录不好，所以才会把他杀掉。
那个约瑟那时候帮那个酒政解梦的时候，他就跟酒政说啊，当你被放出去之后，官复原职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啊，因为我在这边没做什么错事，却被诬陷，在关在监牢里面去。结果后来酒政呢被放出去之后，官复原职，他却把约瑟给忘了，哦，给忘了。所以那时候约瑟28岁，过了2年了、哦，2年约瑟继续被关在里面，直到这个法老、哦、他自己又做了梦，啊，他做了什么梦啊 ？OK， 他做了梦之后，结果他问人，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结果呢，啊，他这是什么梦啊？他是先梦到有他在河边哈、哦，就看到河边呢有七头母牛哈、哦，这母牛呢是又肥壮哈、哦、又美好哈、哦，还能吃草。结果后来呢，他再继续看到哎。河里面又出来七头母牛，这七头母牛呢是又丑陋又干瘦啊，这结果这丑陋又干瘦的七头母牛呢，把前面这七头这个肥的母牛给它吃掉了啊，吃掉之后呢，哎，那个牛还是一样瘦啊，还是一样瘦，那他就醒过来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这时候他继续再继续睡，有时候做第二个梦，第二梦梦见什么呢？有七个穗子啊，这个肥大佳美啊。但是接下来呢，又看到有7个穗子是被风吹焦的，非常细弱。就这个后面这个7个穗子呢，把前面的7个穗子呢吃掉了啊、哦。 所以他说啊，怎么会有这种状况？结果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就问这个埃及里面这些所有那些术士啊，就没有人能够解。这算那个酒症啊，突然才想起来说，哎呀，糟糕，我这时候想起来了，那时候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帮我解梦，就后来都成全了，但是我居然把他给忘了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跟法老推荐这个约瑟啊，约瑟就被带到这个法老面前了啊，这个应该是约瑟吧啊。Anyway， 约瑟就听到他法老跟他讲这个梦，因为约瑟说不是我会解梦啊，是神会把这个平安的话告诉法老。就约瑟一听完之后啊，他手上比了什么？比这个七，对不对啊？因为七头牛啦，七个穗子哈、啊。他说七是什么？他说七只母薅母牛就是七年啊。七个好穗子呢，也是七年啊。好，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啊，是一个意思。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也是七年，但是呢是七个虚空哦、啊，被东风啊，还有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掉的穗子呢，也是七年啊。那后面这个不好的都是讲到是七个荒年啊，所以前面有七个丰年，接下来会有七个荒年，就是说。神让法老知道在埃及会发生的事情啊，会先有七个丰年啊，但接下来七个荒年呢，会饥荒到一个地步，让人都忘了前面的那个丰年有多丰富，因为那个瘦的母牛把这个肥的母牛吃下去之后呢，那个瘦的母牛还是一样瘦啊，所以那个后面的那个荒年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法老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在这个趁着这个七个丰年的时候呢，要聚敛普天下的那些啊那些粮食，为着后面的七个荒年做预备啊，然后而且要派一个啊有智慧的人来管理这个埃及地啊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法老就说哇，像你这样子有聪明智慧的人，我到哪里找得到呢啊？跟他说，我就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啊。这个时候约瑟30岁啊，所以约瑟30岁的时候成为埃及的宰相啊。啊，然后就让他坐那个法老那个车啊出去，然后前面的人说跪下啊，所有人都跪下啊，所以埃及就是约瑟就在埃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他就在埃及呢，就在七个丰年，果然是后来就真的七个丰年了，到处都是大丰收啊。结果约瑟就把那个地方丰收，就要让他们啊，就是聚敛，就是他们出产的五分之一哈。都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哈、哦，居在放在这个仓库里面啊、哦，所以收据的粮食就非常多啊、哦，非常多。可是七年过去，果然荒年就来到了。荒年来到之后，连那个迦南地啊，雅各所住的地方也饥荒。啊，饥荒之后，他们看到埃及有粮食，所以那个雅各就叫他的儿子啊，说你去埃及哈、哦，去取粮食啊、哦。约瑟的弟兄前来抵余粮啊，那个字念抵啊，这个是就是取粮食的意思，去买粮食。所以你看他们带着银子就过来哈、啊。那时候他们来这个约瑟呢是负责在那边管这些的啊。结果他们去找约瑟的时候，他们不认得约瑟啊。但是约瑟一看到他们这些兄弟，一看就认得了。然后他故意讲埃及话啊，他们不听不懂、啊。然后说哎，然后你们从哪里来啊？啊，他说。我们说迦南地来啊，来抵粮的啊。那约瑟呢，故意就摆出一副很凶的样子，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啊，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啊。那兄弟说不是啊，他说我主不是的啊，仆人是来抵粮的啊，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呐啊，仆人呢不是奸细啊。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啊，不然的话这个他就把他们说关起来啊，就要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就后来呢，就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三天啊，因为他也问他们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说我们是一家有12个儿子啊，那有一个已经没有了啊，就讲约瑟了啊，那我们这里有10个人，另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呢，在父亲的身边，因为那父亲不敢让他来，因为那父亲啊把他当作命根子，便雅悯了啊，那后来过了三天啊，他之后约瑟就把他放出来说这样子。你要证明你们的话是真的话，你们现在就把你们小弟弟带来，好、哦，让我一看，我就再相信你们不是奸细啊、哦。然后呢，这个但是呢，我还是很仁慈的啦，我让你们先带一些粮食回去给你们家里面啊、哦，先救急啊、哦。但是呢，要把一个人质留下来，所以他就把西缅啊、哦、绑起来啊、哦。西缅是
老二
啊、哦，老大是流便，老二是西缅啊。那西缅西缅跟利未两个人性情是很残暴的啊、哦，就他把西缅就绑起来，然后叫其他人回去。其他人回去之后呢，啊，就后来他们就发现，哎，奇怪了，他们带着粮食回去之后，发现他们的那个银子居然还在袋子里面，他们就心里很害怕，到底怎么回事啊？哦，回去之后，他们就跟老爸讲了，说这个那个埃及那个宰相啊，对我们很凶啊，说要我们把这个小儿子啊，这个便雅悯带去啊，他才相信我们不是奸细。雅各说，这个现在谁啊？这个儿子约瑟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个西缅又被他这个抓起来了，你现在还要把我最小的这个便雅悯带去哈？啊，这绝对不可以啊！这便雅悯是我的命根子啊，就绝对不肯啊。那后来没办法了，只好就这样子。但是后来等到他们那些粮食吃完之后，雅各说：“你们再去给我到埃及去拿粮食。”他说他们叫我去把那个小儿子带去，好小弟弟带去。然后你这个啊，你这个你我不带去的话，他怎么可能呢？哈、哦，那个雅各说：“你们为什么要害我？”哈、哦，告诉他们说：“你还有一个小弟弟。啊”他说：“因为他问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他说：“他要把他带去呢。”那个犹大他那个老四啊，那个犹大就跟他爸说哈、啊，他说这样子，我把这个小弟弟带去哈，我为他做担保，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的话哈、啊，我愿意永远在你面前担这个罪啊。所以他老爸再没办法，因为也没有粮食了，他说好吧，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便雅悯如果死就死吧哈、啊，他是
上了就算了。
那个雅各被剥夺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没有力量哈、哦。他说：“好吧，那就带一些礼物哈、哦，去见那个人，巴望你们啊、神让你们在那个人面前哈、哦、蒙恩，让他哈、哦、让这个便雅悯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他们第二次就把便雅悯带去啊、哦。便雅悯啊、哦，这个大概是该便雅悯这个了啊、哦。然后这个约瑟见他们啊、哦，他们手上还带着礼物啊、哦，各样的礼物啊、哦，这个。而且他们跟他说对不起，之前呢，好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粮食袋子里面居然发现还有那个我们的银子居然还在，很奇怪啊、哦。所以他们说没有了，那个是神给你们的啊、哦。好，那 anyway 这个约瑟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位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哦，然后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
是哪一个？
应该这个，你其他都跪着，那个站着对不对？这个比较小啊。然后这个约瑟呢，爱他的弟，因为他们两个是同父同母生的啊、哦，所以他就跑到里面又哭了一场啊、哦，就后来就请他们吃饭啊、哦，请他们吃饭，结果他们就吓得不得了啊、哦，以为说约瑟想要害他们啊、哦，结果而且约瑟还让他们按着从年龄从大到小这样一路排开啊、哦，坐在那位置，然后每个人在想说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个次序？
排行的次序。
然后把特别多的哈、哦、食物给这个最小的弟弟。后来好了，让他们就平平安安的走了哈、哦。然后呢，他就说，叫那个家宰啊，他说把我的银杯放在那个最小的弟弟的那个袋子里面啊、哦。就后来他们就离开了之后，带着粮食离开了。后来家宰就追上来说，我的主人的银杯啊不见了，一定是你们偷了。他们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哦。那他们就说好，如果你们在谁哪一个人的这个袋子里面找到这个银杯的话，我们那个兄弟就让你给你做奴仆啊、哦。他们说那个家宰说好啊，就找就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找到这个银杯，就让那些哥哥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就撕裂衣服啊、哦，没有话说。那就后来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哈、哦，就再扛回那个。放在那个驴子上面，再全原班人马再回到埃及去啊、哦，回到埃及去，然后跟那个在约瑟面前下拜说：“你现在找到看到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所有的兄弟都要成为你的奴隶啊、哦，来服侍你。”那约瑟就说：“不然，他说这个银杯在谁的这个口袋里面找到，那个人就要做我的奴隶啊、哦，你们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结果这个时候犹大就站出来哈。哦犹大说：“他说我主，请你不要生气哈、哦，容我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他说这个童子啊，哈、哦，这个便雅悯最小这个孩子哈、哦，他跟我父亲的命是相连的，因为他的哥哥呢已经不见了啊、哦，就是已经死了啊、哦，那现在只剩下这个小的， 那我们已经跟他讲过说，如果这个小的如果我不把他带回去的话呢，我要在他面前永远担罪啊。那如果说现在真的是让他这样留下来，不让他回去的话，然后他担心他回去啊，他爸爸的性命哈 会不保哈、哦，所以他说他这样的话是让他爸爸哈、哦、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呢，他这样说好不好？这样子让我来代替我这个小弟弟留下来给你做奴隶哈、哦，让这个小弟弟呢能够回去啊、哦，回到我爸爸的身边啊、哦，所以犹大在这个地方，他。牺牲自己哈、哦，要把这个小弟弟换回去，结果那个约瑟一听到这里就情不自禁，说所有人都退出去，就说他所有那些部下哈、哦，全部都退出去。
埃及人
都退出去，只剩下他跟他兄弟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就放声大哭说，他说我是约瑟啊、哦，我父亲还好吗？还健在吗？啊、哦。结果他们那些所有的兄弟一听他是约瑟，吓得说不出话来啊、哦。那约瑟就说：“你们不要难过，当初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哈、哦，原来不是好意，但是呢，当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要让我在这边哈、哦、成为法老的宰相，今天呢可以拯救我们全家免于这个饥荒啊、哦。”那后来他特别跟这个便雅悯哈这个拥抱啊，因为是便雅悯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哈、哦，然后他就叫他们回去说：“你去告诉我的父亲说我还在啊、哦。”然后呢，你们全家都要搬到埃及上面来，因为这个饥荒到目前已经有两年了，还有五年哦，还有五年，所以到埃及来我会养活你们啊、哦。所以后来雅各呢听到这个消息啊，他说雅各那时候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怎么样？
心冰凉，
心里冰凉，他不相信。雅各一生当中所受的苦难太多，他这听到好消息他已经不能相信了他已经不能相信了，直到后来约瑟派来接他的那个车啊，车子来到，他看了他才醒过来，才相信，他说、哦、爸了
、
约瑟还在，我要趁我还在的时候、哦、下去看他，所以后来他带着他子孙牲畜货财都向埃及，然后那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叫别示巴，那时候他就向神献祭啊，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说：“哈，你放心的下去，我会与你同在啊。然后约瑟会给你送终啊，将来你们在那边会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啊。之后我会带他们上来啊。但是雅各在临终之前呢，还跟约瑟特别嘱咐说：你不可以把我葬在埃及，要把我带回迦南地，因为雅各他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一定会神实现，因为神跟雅各说。”他要把迦南地哈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啊，所以那时候那个他们就把他们带到歌山地哈，歌山地，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然后约瑟呢就跑到歌山地去迎接他的父亲啊，两个人抱头痛哭啊哈，雅各就说啊，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啊，就是死我也甘心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雅各的苦难啊。除了前面这九个之外哈，他后来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他的爱子约瑟哈，好像被野兽吞噬了。第二个儿子西缅呢，被关在埃及啊，那一重一重的打击。最后他的最小的儿子呢，便雅悯也被带走啊，所以那时候他已经完全都放手了。神在他身上就是一再一再的这个剥夺，但是你发现哈。经过这许多之后，雅各的生命一直在改变。他本来是一个抓夺的一个人啊，雅各就是抓夺嘛。就神现在把他一切都拿走之后，他真的成为以色列啊神的王子。所以当那个约瑟带他去见法老的时候啊，就是先带他的兄弟去看法老啊，他找了五个人啊跟法老见面，然后这些人都是牧羊的了啊，所以他们就后来带他们一个地方到歌山地那个地方去啊。
那个埃及的文化是非常厌恶那些牧羊的，看不起他们，因为埃及是种田的吧，是吧、啊？因为尼罗河每年泛滥，然后再回去的时候，那个土壤就非常的肥沃。
埃及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高尚，哈、哦，看到这些牧羊人都看不太起的，
有腥味嘛。嗯，
好，那但是
所以就给他们埃及最好的草原，就是歌山，
对，给他们哈。哦，然后呢，当他带着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呢，雅各现在他居然，他本来是一个小老百姓啊，他居然可以为法老祝福哈、哦。那法老就问他说：“他说你平生的年岁是多少？是贵庚啊？”哈、哦， 他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啊，那时候啊，然后呢，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真的是这样，他的苦难比他的祖父、比他的父亲哈、多很多，又少又苦哈、但是你看到他的晚年就是为人祝福哈、他也为他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那时候他已经快要那个啊
临终了，
临终了啊。那约瑟有两个儿子啊，老大叫做马拿西，老二叫做以法莲啊。然后呢，约瑟就带过去让他为他们按手啊。那因为按手的话，右手是尊贵的啊，所以你右手按在谁的身上，就谁就是啊得到更大的祝福。
嗯。
结果呢，他就约瑟就看好了，然后就把这个大儿子啊对着爸爸的右手，小儿子对着爸爸的左手。结果没想到呢，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手交错，这样不祝福啊。然后祝福这个他们两个说什么呢？他说：“啊，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哈、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他这个只是说我爸爸我祖父的神，那这个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他所经历到的。而且呢，这位神是怎么样哈、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啊，那使者就是讲神自己了哈。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父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所以他是把他说这两个孙子啊，他给他们的这个地位跟他的儿子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后来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支派是马拿西，一个支派是以法莲，那其中另外有一个支派，你要这样算算，不就
13个了？
因为他把这两个取代约瑟嘛，对不对啊？那就变13个支派了，对不对啊？本来是约瑟算一个支派，约瑟现在一个支派变两个支派了，变13个支派。但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呢，他们是神让他们来服侍神啊，所以那个利未支派又不算的话，就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就是包括马拿西跟以法莲，但是呢，以法莲他把他立在马拿西之上。约瑟就说：“哎呀，爸，你搞错了。”他说：“这个是长子，这个是次子。”啊，那时候雅各他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了。他说我儿我知道啊，我儿我知道。他说这个马拿西呢，以后也会成为大族，但是呢，以法莲会比他更大啊、所以你会看到雅各虽然到年老，他眼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
对，
所以他后来甚至于他也会哈、他的12个儿子祝福啊，一个一个祝福，按着他们的福分。像这个是贵的，这个是约瑟哈、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哈、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啊啊，这等等，所以他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后来那些果然都是一个一个应验啊。所以雅各到了后来，他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为这许多人祝福。以撒年纪老的时候也是眼睛也瞎了，但是那时候祝福就祝福错了，对不对啊？那时候因为被骗了，但是雅各他很清楚的，所以这是雅各的一生哈、被神这样制作，被神改变。那约瑟呢？约瑟也是很多苦难，对不对？那约瑟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是什么？他被他哥哥卖，他没有向他哥哥怀怨。他被那个波提乏的那个，就是那个他主人的那个太太哈、这个陷害，他也没有不满。他如果说不满的话，他在监牢里面神不会让他同在啊。后来那个酒政忘了他，他照理说他可以这个愤愤不平，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所以后来当他被兴起来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呢，他可以继续保持神的同在，让神可以借着他来祝福那许多的人啊。也是因为他跟他哥哥重新相认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不要彼此哈、在那边自忧自恨。”其实他中间哈、他中间故意先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听到他们那些哥哥们自己在那边哈、在那边忏悔，说我们今天碰到这些事情，就是当初把那个约瑟卖掉做的那件恶事，今天神让我们哈、尝到那个苦果啊。那 anyway， 约瑟让我们学到的就是他的因着饶恕跟原谅哈、神让他居高位，让他掌权啊。那所以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制作跟神的工作啊，那就是创世纪啊。OK，
好，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约瑟啊，他前面已经是得胜了，那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还要再让他再等两年？为什么那个酒政会把他忘了？这个有意义吗？ 他28岁。我想到那个是雅各书吧，他说忍耐也当成功，所以他这个忍耐还不够啊，从前面一路这样子忍耐下来，对不对？还不够，还要再加上最后这两年忍耐才会成功。那有的英文的版本把它翻成让这个忍耐成为 perfect， 让这个忍耐成为 mature 啊，
如果那时候那个因为久正的说情他就被放出来之后呢，他后来也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对不对？他出去之后他就跑掉了，跑掉之后以后久正要再找他找不到，但所以神这时候呢把他继续留在监牢里面，一直等到法老做梦。所以我相信你看神有神的时候啊，
对，
我们如果太早跑掉的话呢，就没有后面的祝福了，所以要安静啊，要在留在神的手中。
所以主耶稣说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就必
得救
、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
还有一个说时候到了、就必让你们高升、你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神就让你们高升、OK、
还有啊，约瑟真的是一个 the dreamer， 他就是做梦的。17岁的时候做梦，梦到什么？他收的麦穗是站着，另外那个十一个那些是禾捆是向他下拜，还有呢就是他的
星
星好，就是说你看到有一天他的爸爸也是过来要靠他了，是不是？
对，
那些十一个兄弟向他下拜，那是已经早就在拜了。
所以那时候他看到十一个兄弟向他下拜的时候，他就回想到他自己所做的梦。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讲到说哈，亚伯拉罕立了四座坛，以撒呢挖了四口井，那雅各呢立了四根柱子，约瑟呢他做了四他经历到四组的梦。他第一个那两个梦是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后来久正的梦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站长的梦是第三个，那法老的两个梦是一个梦啊，四个，所以这个他也经历到这个四组的梦啊。
17岁做那么好的梦，结果这个梦真正应验的时候，中间几年？13年。所以有的灵恩派的教会啊，我看到异象啊。就是说我们的教会要大复兴啊，有很多的人啊都要转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了啊，这样子常常讲这种好消息的梦啊。约瑟的梦多少年成就？13年。这13年经过了什么事情在他的身上？所以有些灵恩派的人他们真的非常的肤浅，他们聚会就是要等着要看谁又有新的意象，谁又有新的异梦，谁又有新的预言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讲我们需要付什么的代价，我们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历程，我们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学习。好，了解哈。所以要多读圣经，在圣经的里面哈，才可以发现，才可以了解上帝做事的法则。